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度过这一年。就是在每一年的里面，我都需要你的恩典，但19年这一年实在是你的恩典更多的覆盖我们。我们面对很多的起伏挑战，弟兄姊妹的身体各方面，我们都是在你的恩典当中一步步的走到现在。愿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当中，真的在我们自己信心的上面更加的有根基，知道主因着信的缘故，你的恩典是一直的会与我们同在，你的应许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信心上面，在你面前是坚固的，我们无论有身体任何的软弱，有各样的挑战，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不至于跌倒。求主保守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来到你面前，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你。主，你的应许也必然会实现，因为你跟我们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能够在跟随你的路上一年一年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你给我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很感恩我们今年最后一课刚好是撒母耳记最后一课讲完我没有计划没有计算的我设计的课程不是按照12课，我设计的15课什么18课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需要讲这么多课，然后呢刚刚好我们到今年年底就讲到最后一课，我没有算的。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奇妙，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他的路上，当我们没有真正自己算的时候，神早就帮我们算清楚了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是本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年走过来的今年是最后一课，我们刚好讲到撒母耳记的最后一课24章。那到明年呢，我们就要讲传道书和雅歌这两卷书最挑战的是雅歌传道书呢是挑战头脑，雅歌书呢挑战信心，不一样的那所以到明年讲这两卷书，特别讲雅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高牧师讲的好像在很多解经书上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一起看圣经到底怎么说我们来讲最主要是雅歌书的主题的问题，到底这卷书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还是讲到男女的关系？那这个是最大的挑战那我要讲的这个是男女的关系，不是基督和教会，那这个是我要讲。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会在讲述的过程当中，那我在下一个礼拜讲这个 introduction 我会讲传道书和雅歌的 introduction，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设立这个方向我的依据是什么，圣经依据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希望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真正解释圣经它本身要传达，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需要寻求的，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不是某个潮流的观点不是某个主流的看法，不是 What Bible says， 圣经到底说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的依据。圣经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去听，然后本着信心调和圣经的话，在我们所听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挑战这个是我们下一次。那这一次呢仍然有这个挑战，撒母耳记的24章是蛮有挑战的，虽然只有一章的圣经，但圣经这里面呢它记录了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蛮大的挑战在解释的上面。那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我也经过很多的研究去看解经书，我自己祷告自己研经，蛮挑战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卷书24章它到底要诠释这个核心信息。那24章呢是整个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结尾，这个结尾呢基本上是大卫的，他蒙上帝的拣选立王然后做王，整个过程当中是大卫侍奉的一个结局。撒母耳记的上和下主要讲大卫，到列王记的时候大卫已经衰老，他已经转另外一个所罗门后来的这个列王，那撒母耳记呢主要是这个大卫是核心的角色。那在这个角色当中呢，到24章呢是一个结尾，前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这个情况呢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所以这个结尾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当中。那我一直说上帝做事情从来不是事情本身，是透过事情他要 deliver message， 上帝要透过事情要传递他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什么，我要 get message， 我要听到上帝你让这个事情临到我，你给我的信息是什么，你要向我说什么话， 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啊，上帝让我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很好的。这过程当中，上帝什么信息给我？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那在我这些的事情的当中，我有没有学习并且得着上帝给我的信息？那这个得着以后呢，也可以说我这个功课就学了。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个信息，没有学到这个功课，这个功课没有，那会怎么办？重修啊，这个功课没有学会，没有学完，后再重修啊，我们这个读书的要补考，再考一次。你总是要把这个课过去，因为每一个人，我在我们属灵经历当中都有我们特别的功课，有 general 的，有一般性的，每个人都要学的，有一些是个人性的，特别是在我们个人信仰的实践当中，基本上是个人性的，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带领，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塑造，圣灵的重生有它基本的原则，也有个人性。那每一个个人性都是针对我们个体的特别的情况，所以那个功课的学习到一个地步，也真的是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然后我们跟神的互动在这个里面是被神塑造，是我们自己被塑造起来。那一定要收到信息。那我一直说这个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上帝将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如果我所遇到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效力，上帝给我的益处是什么，这个事儿白经历了，我们白白经历的事情，的角度说我们白白受苦，也可以说我们白白蒙福，都有的。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我们从恩典祝福当中没有得到那个 message 是白白的祝福，蒙祝福。我举例子，耶稣在医治十个大麻风，大家还记得吗？我讲过那篇道的。然后呢，让他们去看祭司，九个都没有回来，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那是恩典，对不对？得到真正这个 message 益处的是谁？是个撒玛利亚人，他真正回到主的面前，知道说这位医治他大麻风的不仅仅是医治他大麻风，那个是赐永恒生命的主，他在信心上面，在神迹恩典当中得着了那个重要的神要给他的，那他是益处，其他九个都白医治了。你得了今生的健康，将来还是下地狱，有什么益处呢？那个麻风病所有的痛苦对他来说，他没有得到那个真实的真正的恩典要带给他的那个信心的果效，这个是没有益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一点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无论遇到神给我的祝福、生活的顺利和挑战、各样的甚至危险，我都在神面前能够 get the message，我都收到神给我的信息，到底神在这个事情上要给我什么信息，我要在这里面一定要得到益处。是雅各，大家还记得哈？雅各跟神摔跤就是摔这个，是摔什么？就摔这个事情啊！他就抓住神不放啊，捏瘸了我也要给你摔到底啊。到底你给我的信息是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个事情，你给我的益处在哪里？我要得着。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非常重要的，要有智慧，不白白经历，那也都能够得着。那这样子，我们信心和生命的建立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回头想到撒母耳记二十四章，这个里面我讲的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哈。你看到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第一句话，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有原因吗？有没有原因？为什么耶和华又向他发怒？那后面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哈。后面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那个后面事情的因呢，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整个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这一句话解决了，后面讲下去读起来你就很顺畅了。你这句话没有解决，后面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多的疑问啊，为什么神会降怒啊？为什么会这么的受苦啊？为什么 死了那么多人呢？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像上帝无端端的做了一个事情，或者说呢，大卫突然头昏了，做了一个蠢事，结果呢，让整个的百姓跟他遭殃，是这样吗？如果你这一句话没有写清楚，后面的事情都会产生问题。所以整个24章的这个事件的解释，核心核心的话就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那为什么耶和华向他发怒？所以基本上呢，前面第一次发怒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大家还记得吗？有关基遍人的事情，对不对？上帝降了三年的饥荒，因为扫罗杀了基遍人，基遍人和他们立约的，结果呢扫罗杀了他，那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上帝向他发怒，最后解决了，上帝又听他们祷告，又开始下雨了啊。那这次又来了，这是什么事情？如果你看大卫整个人生的经历啊，你往前看，自从拔示巴事件以后，大卫开始有个事，或者说整个以色列人有个事情转变，他们和神之间的互动不像以前那么密集，他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是凭着自己的眼见比较多。特别是后来大卫他打了胜仗，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死了，然后大卫又打仗，又有示巴出来，整个的过程你看，你很难看见他们跟神的互动。包括整个以色列百姓，今天我要去迎接大卫，因为呢大卫把亚沙龙杀了，然后呢明天我又跟着示巴，因为呢示巴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又和犹大人又不和了，然后示巴被杀了以后呢，我们又回到大卫面前，整个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是一塌糊涂了，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带领已经转换成一个完全凭着眼见，叫做世俗化，大家听懂这个词吗？所以这个在属灵上非常大的一个失败，我们在今天的教会会看见会变成世俗化。那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最初的建立信心的过程当中敬虔寻求神，因为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被神建立起来，或者说期盼教会被神建立起来，等到这个教会建立到一定的情况比较好了，到底我们仍然还像起初一样啊，用现在的一个流行词叫做不忘初心， OK， 可以用这个词啊。我们是不是不忘初心的仍然在神面前守住那个寻求他，凡事他敬虔跟随他，还是发现说现在我有经验了，现在我厉害了，现在我做成了这么多事情，接下去我来做决定应当怎么做了。那这个是在属灵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经常发生的，到最后到一个地步叫做世俗化，完全是按照人的想法，人的头脑，人的聪明，然后跟世俗的这种所谓的接轨，把世俗的东西引到教会的里面，整个这个教会就世俗化了。所以大卫的国，以色列国和外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外邦就是国王、大臣、这个将军、百姓，以色列国上帝，接下去都是服侍上帝的人。那下面这些所有的结构是服侍上帝的结构，世俗呢是得到他们世俗利益的结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根基的。那这个根基的这一个持守如果丢掉的话，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产生了隔离甚至断绝，在属灵上一定会失败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在整个前面的事情的互动，你再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耶和华在这里面的作为，从原来的带领者越来越变成后来的需要你就来帮一下，不需要你呢咱们就自己搞定了。你看到没有？原来凡事寻求神，大卫祷告说这个仗我要打，我怎么打，我要不要去那里，大卫是这样寻求的，现在 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的百姓的情况。虽然到撒母耳记末端，到大卫他将近离世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是很不好的，这个是个大问题。那这个不好呢，当然会产生出来我们所说的骄傲，就是依靠自己。现在经过各种的波折，江山又稳固了，靠着自己又搞定了，大家又平稳了，那实际上在属灵上出了大问题。那这个情况上帝是不允许，所以呢，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耶和华向整个百姓发怒，这个是起点。Okay？ 那有了这个以后，就激动大卫，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样就了解了哈，大卫在里面是什么角色？他是不是这个一拍头脑一发昏就做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如果大卫在起初的时候会不会被这样激动做这个事？不会。现在为什么会被激动做这个事？所以本身大卫自己的属灵状态也开始不是那么太好，所以才会被激动，所以上回才会去激动他，上帝会激动他，否则不会激动他做这个事。就当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激动的哈。那另外有解经书说呢，因为在这个历代志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撒旦激动大卫，这样说的哈。那这两个要有矛盾吗？有没有矛盾？到底是他激动他还是撒旦激动他？耶和华是绝对的掌管，但是耶和华是不会作恶的。当所谓的耶和华激动的时候，我一直说当神把他的保护撤回来，撒旦就会攻进去的。撒旦是一直要激动人作恶的， constantly 不会停的，他在周围他一直要激动人作恶，只不过神保护不允许他碰，所以当神的保护向后撤一点就进去了。所以从这个原则来说呢，上帝允许也可以说上帝激动，那撒旦来激动。所以在列王记的时候讲到神要派那个邪灵下去诱惑亚哈王，他那个下面的先知是神做的，但是呢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原则的下面。那这个三个方面是这样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大卫被激动。大卫有没有责任呢？个人的性的责任是有，但是绝对他的责任吗？不是，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事情。那为什么大卫要被激动做这个事？因为他是国王嘛，只有国王才能下令数点百姓，是这样子吗？不仅此而已的，在神的国家里面的代表带领者一直有属灵的责任的，不是世俗的社会。所以那个带领者的属灵的状态，他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的，他也因为他的属灵的状态会影响到百姓。为什么保罗一直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为什么要替牧师祷告？我跟大家说，当牧师的属灵光景出现问题，你们都跟着倒霉的。你要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不是牧师的属灵光景不好就和你没关的，因为他做带领的，那他带坏掉你就跟着倒霉的。所以要为牧师祷告也是要为你自己负责的，是不是？那这个是整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自己也是要清楚这一点的，当我的属灵光景不好，不单是我自己啊，我会影响我整个带领的这些的百姓啊。保罗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前书4:16，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就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那这是一个属灵的结构当中那个带领者他的影响他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卫被激动，因为他在那位置上，在属灵上他有责任的。OK， 好，第二节，大卫就我这两个讲了以后，你后边就比较清楚了哈。 这个原则讲清楚，后面就比较清楚了。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那这个里面呢是约押的意见。你在第四节看，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不单是约押，包括众军长，大家都不太同意大卫的说法。大家看到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距离在哪里呢？约押和众军长他们都看出大卫数点百姓这个事儿不对劲，不对劲。那这个里面呢可以比较明显的一个印记呢就是叫骄傲的罪。那数点百姓那就是骄傲的罪嘛，数一数我有多少人，我多厉害。这个呢我跟你说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的，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的。我曾经在外面跟人家说，我们教会十个弟兄做执事，还有八个退任的，我们有十八个执事。我在讲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哈，我都不敢说我里面没有骄傲的成分的。那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那里面有没有骄傲的成分？我真的不敢说没有啊。那一旦数点的话就会出现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出来，那上帝看得清楚的。另外一个要点就知道哈，骄傲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别人骄傲看得非常准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们看别人骄傲的时候，看的是相当的准，我们叫做群众眼是亮的，但是对别人是亮，对自己就不亮啊。对别人雪亮，对自己就很模糊啊。但我们看自己的骄傲是看得非常不清楚的，这是两极的事情啊。所以呢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是好的，没有错，因为人家看我看得很准的、啊、那不要太自信呢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判定有很大的落差，很大的问题。所以约押和他的军长不管他的灵性跟大卫之间有多大的距离，但是他们来识别骄傲这件事情还是很厉害的啊。我就说我岳母不信主的时候看我骄傲的看得很厉害，都是你一自己不骄傲而骄傲啊，他这点他都可以点出来的。你用你的谦卑来这个宣扬你的骄傲啊，这个就你的谦卑是假的啊，就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个情况是应当说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当大卫他已经被激动他要做的时候呢，他会就去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学到的教训，做所有做带领的人真的要在这个骄傲的点上要在神面前绝对的警醒，别人的看法真的很准呢、啊，不能够在这里面我们另外一个词叫做太过刚愎自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做带领的。那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提醒要特别小心，在这个点上哈，不一定其他的哈，其他不一定哈，在这个点上是很准确，一定要特别的警醒，不能够骄傲，那这个就出问题。所以他们看见了，好，那他们出去数点，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啊，就走了很长时间。他们数了多长时间？我不多读，不都多读哈。第八节，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哈，现在统计比较容易啊，电脑啊输入，各方面统计一下，那个全部靠人去数的。九个月二十天数回来，然后呢九节，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告诉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这是拿刀的勇士一百三十万打仗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各样的百姓，那这两个加的是一百三十万是壮丁的，那再加上其他的人口那有几百万的啊，当时以色列就有几百万的人口啊，蛮大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个而解经说这个以色列你们是万民中最小的，所以呢不会有几百万人，这个实在是哎呀很辛苦啊，这样解经实在是很辛苦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神到底说万民中最小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是他们到第十节有问题出来了， 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大事有罪了。那我请问啊，大卫这个心中自责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哪里来的心中自责？为什么做完以后大卫心中自责了？没有人责备他是吧？大家被迫去数嘛，数了 九个月二十天，然后回来了，然后大卫心中就自责了。他听到这么兵强马壮强大的国家，他应当心中欢喜快乐啊，好像巴比伦王说，这是大巴比伦是我建的啊。大卫没有，大卫反而心中自责了。所以这个是有灵性没有灵性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有灵性呢，是他个人灵性对这些事情的我们叫做属灵的敏感。另外一个，大卫心里有圣灵的，有圣灵的提醒和责备。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人，不管你在什么状态的里面，你心里是有圣灵的。那圣灵呢，会提醒，会责备。圣灵和我们之间的互动，叫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啊，会和我们说话的。所以大卫呢，他做了这个事情，做出去了，回来他有自责，和我说他的个人的灵性有关，和工作这两样。行的是大有罪了。所以你看哈，大卫对这个罪的一个定义叫做大有罪了。数点百姓是大罪的，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区别？我们原来所想的，哎呀，奸淫呢、杀人呢，这个是比较厉害的罪是吧，偷盗啊，但大卫他说呢，他做了这个事有大罪，数点百姓是大罪。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我需要强调一下，再次强调，骄傲的罪是很大的，是非常可怕的。实际上所有罪的起点是从骄傲开始的。大卫他有骄傲的罪，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犹大书的里面讲到撒旦天使，他离开他的本位，天使的堕落是从骄傲开始的。在箴言里面说呢，败坏之先必有什么？必有骄傲的。骄傲是一切败坏的这种的起点。那这件事情呢，是人活在地上在罪的当中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这里，也是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胜过的，就是骄傲的罪。骄傲的罪一定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覆盖的。就连保罗，上帝都加给他一根刺，要防止他什么？防止他骄傲。保罗没有骄傲，防止他骄傲。那这叫骄傲是最大的罪啊，对人的这种的摧毁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大卫他属灵上有一定的深度，他在点上有认识的。所以谦卑、骄傲这两个词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是非常重的两个词啊。败坏之先必有骄傲，尊荣之先必有谦卑，叫谦卑以后必有尊荣。那这个是我们在对人的人性对罪性的认识非常重要的点，要警醒。大卫呢，他有这个认识啊，他是足够的认识。好，然后呢，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大卫认罪了，悔改啊，最重要的是认罪悔改。十一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这样，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然后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你要揣摩思想，我好恢复那财物来的。 那这个上帝透过加多说给大卫三个惩罚，你选择之一，如果你选你会选哪一个？这三样啊，你会选哪一个？这个七年饥荒，大家记得埃及那七年饥荒，那几乎就灭了，全地都灭了啊，那毁灭性的。那第二个呢，你在敌人面前被追啊，逃三个月，这个大卫比较熟，大卫被扫罗追过，也被儿子追过，这个经历他有过。然后遭受三日的瘟疫，如果你选你会怎么选？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啊，这个里面是大卫跟神的互动啊，这个里面我们要学的，大卫为什么属灵，大卫为什么有智慧，大卫为什么在神面前得着最好的，尽管他有软弱，大卫跟神的互动，这个属灵的智慧，他对神的认识，他的认识是什么呢？十四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这句话我们经常说金句，金句哈，这句话是金句啊，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因为呢，我们经常一跟神较劲以后，我不理你了，我走我自己的路，我跟你说这是最没有属灵智慧的决定。这个在属灵上我跟你说是最最糟糕的选择，是这个选择。大卫是最有属灵智慧的选择，在困境的当中神一定要惩罚他，大卫的选择说我落在你手里，你老人家看怎么好就怎么做，我认了。我跟你说哈，这个是最聪明的。我一直夸我这一点，我说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是最小的老儿子，我从小被我大姐夫弟弟就看我看不惯，说这个小子鬼子六，狡猾狡猾的。那为什么狡猾？我整天会讨我父亲的喜欢，那我怎么样，我不管外面遇到什么，我先讨我父亲我母亲的喜欢，因为那是权柄啊，那个不会吃亏的。我跟大家说哈，某种意义上是不好哈，是诡诈，但实际上在神面前你抓住神不放，这个是最有智慧的，而且你绝对不会失败的。你只要抓住神不放，你永远不会失败的。这点我非常确定的讲。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在什么光景的里面，像大卫说的，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落在人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这很重要的一个因呢，不是说上帝他把事情看得比较准确公正，所以我就选择上帝这一边，那个不是的，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们需要活在神怜悯的里面，如果完全的公平公正，我们没一个人活得下去的。我们所有的人呢，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就是跟人家讲理，这是我们常态就这样，我跟你讲理，我有理你没理，我对你错啊，这个是亚当夏娃分辨对错，是决定对错，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常态。我跟你说，如果我们想讲理我们就死定了，谁跟广东话叫谁跟了啊，你就死定了。那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理可讲啊，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靠着他丰盛的怜悯活在他面前，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说这个是大卫的金句，特别当我们遇到挑战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一定来到神面前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那个丰盛的怜悯足够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足够覆盖我们一切的挑战，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死因幽谷。这个是大卫，所以大卫的诗篇能够写那样子不是随便可以写的。 那个对神的认识啊，在灵性上对神的那种的感受，那个不是随便写的，那个里面有极深的属灵的智慧，那种的营养我们要把它吸取来，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所以呢，大卫不是三中择一，大卫是两中择一，是吗？不是三个里面选一个啊，是两个里面选一个。选什么？选神或者其他。我除了神，我其他什么都不选，我只选择神。这个就是智慧了。我们在神面前，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原则的。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就是选择神和其他。我总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总是要在神面前说，耶和华，你的旨意如何？我愿意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你抓住这一个原则，你的属灵上一定是得胜的。这个是大卫 OK 啊，很重要很宝贵的哈，大卫的选择。好，然后十五节，于是耶和华降温于以色列人。那这是哪一项啊？第三项。但是你这里面你要想，大卫能跟神说，我就选择降温三日在以色列，大卫能这样说吗？啊，那大卫明知道这个降温役不会杀他的，那就灭百姓啊，大卫能这样说吗？大卫不这样说。大卫是耍诡计吗？不是的。他在神的面前这种的互动，是我们真的要深深的去体会的。啊，神是这样子来做，一定是最神给我们从恩典的层面来说，丰盛的怜悯来说是最好的，就是这样。所以在整个这个降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语，因为它有丰盛的怜悯。那有丰盛的怜悯不代表上帝不惩治，这件事情就惩治了，就死了70,000人。那我再问，提醒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死人呢？而且还要死70,000人？大家怎么看？说把道理说明白不就行了吗？啊，为什么还要打一顿呢？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呢，我自己是这样的。有一些的事情，有些的挑战，在我人生经历的当中，我也不讲细节。至少上帝提醒过我两次，我祷告提醒过我两次，我就是没办法接受这个教训。最后一巴掌打下来，就终于接受教训了。我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我希望上帝提醒你们一次，你就可以立刻改变啊！那我就很羡慕你们，可以少受痛苦。我不行了。有的时候那一巴掌是重要的，是必要的。真的被他打得很惨，然后在打得很惨的过程当中，我跟神就哭求说，神啊，这次我一定接受这个教训，真的接受教训。下次如果再犯的时候，那个痛感一下就出来，哎呦，不行。但单单耳朵那个道理我明白着呢，那件事情我不说其他人我都明白，那件事情我非常清楚道理，经文也知道，上帝甚至用经文跟我说话的，都告诉你，你这样子，哎呦，这个很重要，他就是改变不了。最后那一巴掌扇下来，就改了。哎呀，我的情况是这样啊，我是经常被上帝修理一下，尽管我很怕被上帝修理，我尽量避免挨打，但是呢，不挨打，很多时候我改变不了，但是我能够避免的是不必要的挨打，我就避免，那必须经历的打。那就打了，那就这样。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对以色列百姓，他如果这一巴掌不下去，他整个国家都会出问题。那时候死的就不是70,000，可能70,000更多的人。所以上帝他动手，他也必须要动手的。这个动手是做一个整个国家的拯救，在人看起来好像很大的灾难，但对于上帝来说，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上帝要这么做。所以一定要了解 上帝的作为，我们受苦，有时候受一些所谓的委屈，一定要在神面前要知道他的丰盛的怜悯是做这一切事情的覆盖。不要跟上帝吵架，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有性格的，有性格是不错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性格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这个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柔和，对我们有益处。好，第十六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出要灭城的时候，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兵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出现，这个天使呢要把整个城，耶路撒冷整个城都灭掉。那为什么天使要干这种事情啊？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天使为什么要把整个城灭了，灭掉了七万人，死了七万人了，天使伸手，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理解啊，天使是绝对圣洁公义的，在天使面前不义的不洁的他容不下的，他一定要灭掉他的啊！我们这个经常近代有一些小画家什么小那个，哎呀，那个飞的小狮王的天使啊，到罪人这边来啊，然后跟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去安慰他或怎么样啊？大概有一点这个人性化的表达吧。就如果是耶稣基督会了，或者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会，天使他是绝对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眼睛里容不了任何的罪恶的。所以呢，他看着耶路撒冷这个罪一旦下来了，他真要灭掉，要全部灭掉的。那上帝在这里面说够了，住手，这是什么？上帝的怜悯。所以从他们该的受的是全部灭掉，但上帝有丰盛的怜悯，就灭掉七万啊。这个里面的平衡点在这里啊。然后后面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好，那这里面我再提一个问题，这个被灭掉的七万人是哪些人？是这个 random 的吗？是这个好像这个 随机的这个杀七万人吗？这七万人是哪些人？哎，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在这里面会不会伤及无辜呢？有想到吗？那这七万人是整个的以色列当中被上帝灭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帝灭掉一个人绝对不是 random 的，绝对不是随机的，一定是定义的，他有绝对的掌管啊，那个人就是要灭掉的。那这七万人是什么人呢？也是罪人，但是这个罪人呢是在这个当中上帝觉得要灭掉的。那他们的罪是不是比别人的罪都大呢？也许是，也许不是。从上帝最公义的原则来说，每个人都该灭的，天使说整个城都要灭掉，但是呢他有丰盛的怜悯，他只灭掉七万。那这七万人被灭掉了，那这七万人最终他得救没有？有没有上天堂？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事情整个的逻辑关系的。被耶和华所灭的人不可能上天堂的，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失败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自己更多的一个警醒。我们活在神面前，上帝给我们绝对的应许，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给我们绝对的应许胜过我们一切的难处，给我们绝对的应许可以面对前面一切的挑战，给我们绝对的应许带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国，这些都有绝对的。那在这个绝对的应许的下面，如果我们还失败，这就不是上帝的怜悯不够了，是实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叫做麻线穿豆腐，实在是拎不起来了，是吧？这就很可惜了，这很可惜了，是吧？所以呢，在上帝这个绝对的里面，我们抓住耶和华不放啊！我说大卫的金句：耶和华手里有丰盛的怜悯，我情愿落在你的手。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是你动手，那就对我是好的，那这个是重要。所以这个是七万人啊，这个里面我讲了一下。然后到十七节， 大卫看见面面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我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这是大卫做领袖的。大卫对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他有自己的一个看见，派人去数点百姓，他是犯了罪。那大卫呢，他没有看清楚呢，是耶和华对整个以色列人发怒。那上帝对每一个百姓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作为牧师，我在教会的里面，我会观察信徒啊。我对不起啊，你们都在我观察的下面哈啊，你不要觉得这个被这个高牧师整天观察，觉得没有安全感啊，不是啊。我作为牧者，我必须要观察，我观察每个信徒的情况。但是呢，我对每一个人的情况掌握真的是很有限的，我没有办法，甚至更多的人情况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了解多一些，有的人了解少一些。但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你要知道。所以呢，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觉得好像牧师没什么关注我，你不要担心哈，上帝把你关注得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思一念上帝都知道，他会把每个信徒看得很清楚的。那他会按照他丰盛的怜悯去对待每一个信徒，需要的时候呢，上帝会用工具，像我是上帝手上的工具啊，教会的执事同工、弟兄姐妹都是上帝手上的工具，上帝会用他去关心他，用他去照顾他，这互为肢体，上帝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是教会那个完美的治理者，是上帝，不是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完美的治理者，不是的。那 leadership 像教会的头是基督的，那他在他所了解他肢体当中所有的情况，这个基督知道，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大卫不是那么清楚，上帝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大卫他心中自责，那这个自责呢，从他的这个层面有一定的道理，他确实是差人去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卫的担当，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大卫对百姓的担当。因为呢，在这个死的人的里面，很显然没有大卫家的人，因为他说呢，求你攻击我和我的父家。那在这里面呢，显然大卫他的家和他的父家没有受到攻击，上帝有怜悯保护他的家人，没有受到。那大卫说，请你攻击我。那这一个担当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做教会领袖的哈，属灵的领袖和世俗的领袖不一样。世俗的领袖是你给我冲，属灵的领袖是带着往前冲，要死的话领袖先倒下后面跟。世俗的是你给我冲啊，我在后面吃香的喝辣的，前面那个士兵死一群，这是世俗的。那真正属灵的带领，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换到其他的带领者，你看他有没有过舍己的心，他真的是不是为全群去舍己，他凡事是冲在前面的，他不是让别人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他没有力气冲那就不能冲了，前面讲了大卫那个勇士，他再冲的话就被人家六指头的给杀了，所以他勇士说你别来了，你再来的话你 老人家没命了啊。那我们勇士可以上，那这是彼此的配合。但是大卫那种身先士卒的担当的，为百姓担当，那个真是耶和华所立的王，那神所设立的带领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啊。大卫在里面展现出来。好，那最后这一段呢，我就不多讲啊。这一段就讲到这个大卫呢，就按照神的心意要造一座坛。那造这座坛的时候，亚拿那个禾场啊，这个最后这个地方是圣殿所设立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哈。这亚拿的禾场最后圣殿建立在这个地方啊，摩利亚山。那在这个里面，那亚拿呢就说啊，对不起，不是亚拿，亚劳拿，耶布斯人亚劳拿哈。亚劳拿呢就说，这个地都给你啊，牛羊这些都给你啊，牛也给你，你在那边献祭啊，我愿意给。那对于他来说，他这样做对不对呢？是对的啊，他愿意为以色列百姓做事情。那因为大卫要献祭嘛，要救整个以色列人，免掉这个瘟疫，他这样做是对的。大卫说不要，我一定要给你钱，我不能用你的钱做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属灵领袖的原则。大家仔细体会大卫这样做。那如果作为一般的王来说，照我为国家效力，你这点钱算什么？让你舍命你也要舍的，对不对？我为国家效力嘛，拿来啊！不行的话，你家其他房子也卖了， 大卫不是，大卫说我要献祭，我自己要花钱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你对教会领袖的观察，你看他怎么面对金钱，他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啊，这个里面很重要啊。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他面对金钱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在这个原则上面，他在灵性上一定会有问题，你将来会遭殃的。所以大卫他绝对不会这样做，那他自己掏钱买做献祭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原则在这里面我稍微有一点提醒啊，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有侍奉，侍奉以后呢，有的其他的被侍奉弟兄姊妹就节假日送他一点礼物啊，那个弟兄姐妹就惊慌的不得了，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如果他是表达爱心的一些的礼物，你尽管接受，彼此相爱啊，那个不是贿赂，也不是给你很多的什么，那个不需要拒绝，你拒绝反而伤他的心。那如果有这样的彼此的鼓励的话，你将来更多的互相彼此服侍，这是美的哈。啊，就如果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点心意给高牧师有一点点心意，我多了我一定不能要的哈，我不能说不要你拿回去，你不要贿赂我，我跟你说这个是会伤人的，不是这样子。本着爱心的，这个是可以互动，但是呢一定不能是有利益的这种动机在里面。本着爱心的是可以的啊，这个原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有利益的动机，这个点我们要敏感啊。那后来谁听了祷告，那这个事情瘟疫就止住了。好，我们这个就把撒母耳记呢就讲完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多讲了。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思考题第一个，上帝因何恼怒以色列人，为何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大卫是无辜的吗？我刚才讲了整个二十四章的最核心的这一个小短语，就是上帝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他为什么发怒？我就前面讲到的世俗化，越来越靠自己啊，越来用自己的主意来定，不是向神祷告，所以起起伏伏啊，所以上帝就落在骄傲的里面。那上帝用数点百姓把他们这个骄傲的罪把它显出来。那为何激动大卫？大卫有两个方面，一个带领者他有责任，另外一个他自己灵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在那位置上啊，所以激动大卫。大卫是无辜的吗？不是百分之百无辜，有责任的啊，但这个事情不是完全大卫的事啊。第二，大卫为何事后才心中自责？之前为何没有意识到？是否应当担主要责任？大卫担次要责任，主要责任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上帝是对以色列百姓去的，不是对大卫去的。所以呢，这个大卫里面没有意识到，之前没有，我说和他的灵性是有关。如果大卫刚刚出来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种的属灵的状态，那种的敏感，每天早上寻求神，那个时候比较不容易被激动的，神也不会去激动他。所以当我们被激动的时候，是我们有可激动的地方啊，这个是要了解啊。好，第三，上帝叫大卫选择受惩罚的方式，他为何没有做具体选择，只选择的落在神手里？我说这个是极大的属灵智慧啊，抓住神不放，你让我怎么选择，我只选择一样，我落在耶和华手中，其他的都不选。对我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落在耶和华手中和其他选择，无论其他有上百样上千样我都不要，我选择耶和华。这是大卫很重要一个属灵原则。好，第四，上帝将瘟疫杀死七万人，是否责罚是否罚了大卫，是否会伤及无辜？那七万人死掉是否责罚了大卫？如果大卫是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他真的对百姓是那种从神来的那种的爱，大卫是很痛苦的啊。我说作为一个牧师，如果当你的信徒受苦的时候，你心里不感觉到痛苦，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啊。那感觉到痛苦，那如果没有神的带领，那这个牧师就垮掉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要把这一切的苦楚全部担当，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苦楚。但作为带领的人，对 弟兄姐妹之间有遇到难处的，他心里一定会痛苦的啊。所以圣经有教导说，与哀哭人同哀哭，与喜乐人同喜乐，这是一个正常的肢体，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如果受到痛苦，你一点都不痛苦，那除非你跟家人有很大的问题。按照正常的家庭结构，你一定会觉得痛苦，那这是一个正常。大卫是受到责罚的，他有这个责任。好，那有没有伤及无辜？刚才解释过了，没有的。上帝是选的，非常清楚，没有伤及无辜的事情。好，第五，天使为何要灭绝耶路撒冷？是否因为天使属于灵界，对人不友好？不是啊，天使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眼睛里不揉沙子，呵呵，所以他会这样子。第六，上帝叫大卫献祭的地方是将建圣殿的山，选择那里有更深的用意吗？我没有说哈，对这一点是有用意的。所以当他们那个圣殿山被建立起来以后，他们知道这个圣殿山之前献祭是死了七万人，这七万人是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骄傲离开神被惩罚，然后在那边建立了圣殿以后，那个含义就不单单是在山上建立一个圣殿了。你为什么要建立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的意义是什么？你怎么样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他面前，真正单单的敬拜他，依靠他？那这个是圣殿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从这件事情和圣殿的连接，这个里面你会看到有这些的含义在里面，是吧？所以在那边将来就建立了圣殿，你怎么样一个正确的状态去敬拜神啊？这个是重要的要点。第七，大卫为何不肯接受亚拿挠的奉献，一定要自己买下献祭的禾场和牛啊？这是一个属灵领袖应当有的啊，他有担当，他有担当。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外面行出的恶行是犯罪，里面存在的恶念是犯罪。像这个原则我们耶稣也讲过的，都有的哈。虽然看起来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恶行出来，但是上帝对他们恼怒，因为呢他们里面已经落在一个骄傲那种恶念的当中，所以上帝要出手了。第二，外面行出的恶行容易辨识，里面存有的恶念不易辨识，是吧？所以能够看透人心的只有神啊，人没有办法看透人的心啊，神能够看透。那这个是上帝辨识清楚，虽然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神如果看到了，那神的观察是绝对准确啊，他会做当做的事情啊。不一定受苦都是犯罪啊，这一点大家千万要小心啊，不要给人家乱开帽子啊。这个人受苦了生病了啊，你得罪神了，不一定啊。有为义受苦的这个事情，还有是有的人他的受苦上在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更美的心意的，和罪有没有关也有一点关系，但有更美的心意，比如说约伯啊，那最后他建立的生命好像晶晶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啊，不一定的哈，我们不要太直线的联系哈，啊，这个不一定哈。好，第三，敬虔的人真正认识神的威严，敬虔的人真正认识神的慈悲的，或者叫做怜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不但要认识到神的威严，一定要认识到神的怜悯。神有丰富的怜悯在他手中，你只要到他面前，他一定会有丰富的怜悯，足够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问题，足够的。你到他面前去，是吧？这个是做所有的基督徒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你只要愿意回头来到他的面前，他有丰富的怜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第四，神的圣洁展现对少数的惩治，神的恩典展现对多数的赦免。我特别讲到在耶路撒冷，七万人是少数的，他要惩罚的，但是呢多数他是赦免，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上帝都发怒的，但真正灭掉的是有七万人。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包括我们自己个人没有被神灭绝啊，但被管教也是，多数是神怜悯我们，但是管教是需要的啊。这是这个部分。第五，天使因圣洁会恨恶一切罪恶，天使因圣洁会灭绝一切罪恶。那天使他是这个本性啊，他绝对直来直去的，呵呵，圣洁的啊， 第六，上帝的圣殿彰显圣洁的本性。上帝的圣殿彰显恩典的本性。所以圣殿山建立的那个地方，既有他的圣洁的本性，也有他的恩典的本性。到神的殿里去敬拜他，蒙圣他，蒙受他丰富的怜悯和恩典，这两样都有的。好，第七，真正的悔罪必须发自内心，真正的悔罪必须表现于行动。两样的哈，悔罪要结出果子来，和他悔改的心相称。好，这是我们撒母耳记。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讲完了。我也非常感谢神啊，这一年我一直讲主日学，竟然可以讲完哈，这个很感恩。明年呢继续，如果神愿意的话呢，我们换个人讲一讲，不然讲的大家都很辛苦啊，整天听我讲，会觉得厌烦的哈。这个求神带领。但明年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听我讲啊，传道书、雅歌、歌颂之歌哈，这求神让我们能够在里面学习，很重要的啊，这两卷书有一定的难度的哈，要求神带领。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里面先靠着你的恩典完成每一样的侍奉，主，这些都是你的恩典的覆盖，你的能力的托住。求主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饥渴慕义的人啊，你应许他们必得饱足，让他们在你话语的里面得饱足。唯有你能够使人在心灵里面得饱足，为你的真理才能够让人在心灵里面得饱足，为你圣灵的感动才能够让人在心灵里面得饱足。愿主你的应许啊同在，一直的带领弟兄姊妹，在明年我们继续在你的真理话语当中继续学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可以牢牢的走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